各位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
进入十一月，我们开始思想感恩节。
入到第十一月，我哋开始思想到感恩节啦。
像刚才所唱的诗歌，我们感谢神为我们编写的一切。
啊，头先我哋所唱嘅诗歌所讲嘅，我哋要感谢神俾我哋嘅一切。
我们有很多要感谢的。
我哋好多嘢要感谢神嘅。
感谢父母。
我们感谢我们的父母，
感谢过去帮助过我们的朋友，
感谢过去曾经帮过我们的朋友，
感谢我们弟兄姐妹能够一起共事，
感谢我们弟兄姊妹能够一起在这里，来到有一起的朋友。
对基督徒来说呢，我们更要感谢神。
对基督徒来说，我们更加要感谢神。
那为什么要感谢神呢？
为什么要感谢神呢？
因为神赦免我们的罪，
因为神赦免了我们的罪，
因为神救赎我们的灵魂，
因为神救赎了我们的灵魂，
所以我们要感谢他，
所以我们感谢他。
那神为什么要救赎我们呢？
那神为什么要救赎我们呢？
因为我们比别人好吗？
是不是因为我们比其他人好呢？
圣经说我们都是罪人，
圣经说我们都是罪人。
那是因为我们比别人特殊吗？
是因为我们比其他人更特殊吗？
圣经说我们都犯了罪，
圣经说我们都犯了罪。
神为什么救赎我们？原因不在我们。
神点解救赎我哋？嗰个原因唔喺我哋嗰边，
而在于神本身，
而喺神嗰边嘅。
因为他是信实的神，
因为佢系信实嘅神，
所以他守约，
所以佢守约，
因此他施恩，
所以佢施恩。
我们基督徒常常强调神的恩典，
我哋基督徒时时都话神嘅恩典。
其实他的恩典是基于他的信实。
其实神的恩典是基于他的信实，
按照神的性格，
按照神的性格，
他也是要出灭我们的，
他是
要消灭我们，
他应该是要消灭我们的。
我们看圣经有好多经文描述神的愤怒，
圣经有好多经文描述到神的愤怒，
但是因为神是信实的神，
但因为神是信实的神，
他跟我们有约，
他跟我们有约，
他跟亚伯拉罕跟亚当都立了约，
他和亚伯拉罕和亚当都立了约，
所以他要救赎我们，
所以他救赎我们，
因此我们要感谢他，
所以我们要感谢他。
那么为了认识神的信实和神的恩典，
为了要认识神的信实和他的恩典，
那我今天给大家选了一段经文，就是撒母耳记下第九章一到十三节。
所以今天我就选了一段经文，在旧约的撒母耳记下九章一到十三节。
那我为大家阅读这段经文。
我同大家一起读一次呢段经文。
大卫问说：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恩。扫罗家有一个仆人，名叫洗巴，有人叫他来见大卫。王问他说：你是洗巴吗？他说：仆人是。
大卫回答说：
开始。
大卫问说：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恩。扫罗家有一个仆人名叫洗巴，有人叫他来见大卫。王问他说：你是洗巴吗？回答说：仆人是。
王说：扫罗家还有人没有？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洗巴对王说：还有约拿单的一个儿子是瘸腿的。王说：他在哪里？洗巴对王说：他在罗底巴米利的儿子马杰家里。
王说：扫罗家还有人没有？我要照神的慈爱去恩待他。洗巴对王说：还有约拿单的一个仔是跛脚的。王就说：他在哪里？洗巴对王说：他在罗底巴阿米利的仔马吉的家。
于是大卫王打发人去，从罗底巴米利亚米这个米利的儿子马杰家里召了他来。扫罗的孙子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塞来见大卫，虎地叩拜。大卫说：米非波塞说：仆人在此。
于是大卫王就打发人去，从罗底巴阿里米阿米利的仔马吉的家召了他来。扫罗那个孙约拿单的仔米非波切来到见到大卫，俯伏就叩拜。大卫说：米非波切。米非波切就说：仆人在此。
大卫说：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施恩于你，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 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米皮波设又叩拜说，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既蒙王这样的眷顾。
大卫说，你不用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施恩给你，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你都可以时时同我同席的吃饭。米非波切又叩拜说，仆人算是什么呢，不过好像死狗一样，竟然蒙王这样的眷顾呢。
王召了扫罗的仆人洗巴来，对他说，我已将属扫罗和他一切家产都赐给你主人的儿子了，你和你的众子仆人要为你主人的儿子米非波设耕种田地，把所产的拿来供他食用，他却要常与我同席吃饭。洗巴有十五个儿子，二十个仆人。
王召了扫罗的仆人洗巴来，对他说，我已经将属扫罗和他一切家产都赐了给你主人的仔了，你和你的众子仆人要为你的主人的仔米非波切去耕种田地，将所产的拎来供他食用，他却要时时同我同席的食饭。洗巴有十五个仔，二十个仆人。
洗巴对王说，凡我主我王吩咐仆人的，仆人都必遵行。王又说，米非波设必与我同席吃饭，如王的儿子一样。
有第二节
啊，米非波设有一个小儿子名叫米迦，凡住在洗巴家里的人都做了米非波设的仆人。
洗巴对王说，凡我主我王吩咐仆人的，仆人都会遵行。王又说，米非波设必定与我同席吃饭，好像王的仔一样。米非波设有一个小的仔名叫米迦，凡住在洗巴家里的人都作了米非波设的仆人。
于是米非波设住在耶路撒冷，常与王同席吃饭，他两腿都是瘸的。
于是米非波设就住在耶路撒冷，时时同王同席的吃饭，他两只脚都是跛了的。
好，我们一起为这段经文低头闭目向神祷告。
我们一起为这段经文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仆人赐下你的话语。
感谢你接你的仆人赐下你的话语。
刚才我们奉你的名宣读了你的话。
刚才我们奉你的名宣读了你的话。
我们祈求你在以下的时间，
我们祈求你在以下的时间，
用你的圣灵感动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
用你的圣灵感动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
借着你的话来认识你。
借着你的话来提醒我们。
借着你的话来校正我们的行为。
借着你的话来到改正我们的行为。
矫正我们的心思，
矫正我们的心思，
让我们敬畏你，
让我们能够敬畏你。
无论是在教会里、家里，还是社会上，好好的侍奉你。
无论在教会、屋企或者社会上，都好好的来侍奉你。
求你赐福给在座的弟兄姐妹。
求你赐福给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
他们心中有忧伤、有愁苦、有病痛的。
他们心中有忧伤、有愁苦，或者身体有病痛的。
祈求你赐下安慰和医治。
求你赐下安慰和医治。
我们祈求你赐福一下所有的我们的讲的和做的。
我们求你赐福一下所有所讲的所做的。
为要将荣耀归给你。
为要将荣耀归返给你。
我们在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阿们。
阿们。
好。同样为了我们能够了解这段经文呢，我要跟大家一起对经文进行观察和解释。
为了帮我们能够更明白这段经文，我先跟大家去对这段经文有观察和解释。
大卫的人生是丰富多彩的。
大卫的人生是丰富多姿多彩的。
同时也富有争议。
也都是富有争议的。
提到大卫，大家想到什么？
大家提到大卫，想到什么呢？
大家想到大卫做王以后，最能让你记住的是哪些事？
大家记得大卫做了王之后，让大家最能够记得的是什么事呢？
你留意过撒母耳记下我们刚才读的那一章经文吗？
大家会有联想到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吗？
我敢保很多弟兄姊妹不太留意这章经文。
我保证了很多弟兄姊妹没什么留意这段经文的。
我们可能知道大卫跟八十八犯罪。
我们可能知道大卫和八十八犯罪。
我们都很熟悉大卫让乌撒拉约柜。
我们都知道大卫让这个在乌撒拉
我们都记住了这些、我们都记住了这些负面的事情。
我们都记得这些负面的事情。
我们中国人一句话叫好话不出门，坏话行千里。
我们中国人说好话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但我鼓励基督徒看圣经要看积极的。
我鼓励基督徒看圣经都要看积极的。
我们用积极的眼光来观察我们人生所发的一切，
我
们所发生的一切。
我们用积极的眼光来看我们人生所发生的一切事。
刚才读的第九章大家熟悉吗？
刚才所读的第九章大家熟不熟悉呢？
可能弟兄姊妹觉得那一章经文不重要、
可能大家觉得那段经文不太重要。
整个撒母耳记，
整本撒母耳记
有几章非常重要的经文，
有几章很重要的经文。
最重要的是第七章，
最重要第七章，
刚才那一章也是跟着我很重要的。
刚才念的章也是很重要的。
那么为了明白这段经文的意义，
为了明白这段经文的意义，
我们需要了解它的背景。
我们需要了解它的背景。
我们首先了解以色列王国的初期历史。
我们首先要了解以色列王国初期的历史。
那么以色列这个民族是从雅各开始的。
以色列这个民族是从雅各开始的。
因为神给雅各改名叫以色列，
因为神将雅各是改了名叫做以色列，
所以后来这个家族化成成一个国家就叫以色列。
所以他这个家族后来就发展成为一个国家，就叫做以色列。
那么这个家族到这个国家经历了五百多年，
从这个家族发展成为国家经历了五百年。
那么第一任君王是扫罗，
第一任的君王是扫罗，
在公元前一千零五十年登基，
在公元前的一千五十年登基。
当国家出现第一个王，宣告这个王国建立了，
那就宣告以色列王国的建立了。
扫罗在位四十年，
扫罗在位四十年。
那么第二位君王大卫，
第二任的君王就是大卫，
在公元前一千零一十年登基，
在公元前的一千零十年登基。
大卫在位也是四十年，
大卫在位也都是四十年。
那我们看看这个历史，再对照一下撒母耳记这卷书。
我们看这段的历史，又来对照一下撒母耳记这一卷书。
在希伯来圣经里呢，撒母耳记没有上下，
在希伯来的圣经里面呢，撒母耳记是没有分上下的，
只是一个整卷撒母耳记，
只是整卷撒母耳记。
当然我们把它分为上下呢，就是为了让大家方便阅读。
我们今天将它分了从上和下，就方便大家阅读。
那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上呢，主要记载以色列第一位君王，第一任君王扫罗的事迹。
我们看撒母耳记上最主要记载呢，就是以色列的第一任的君王，就是扫罗。
那么撒母耳记下是记载以色列的第二任的君王大卫的故事。
而撒母耳记下最主要记载就是以色列第二任的君王大卫的故事。
因为我不会制作图，我就画一个简单的杠给大家看看。
因为我不是很懂做这些图，所以我就用一个大纲给大家看看。
我们看看两位君王同样做王四十年。
我们看看这两位君王同样都是做四十年王。
那么在撒母耳记上，从上的第八章开始到三十一章，记载的是扫罗的故事。
在撒母耳记上，从第八章一直到第廿三章，都是记载这个扫罗的故事。
在撒母耳上十八章，十六章，其实大卫就出现了。
在撒母耳记上的第十六章呢，大卫就出现了。
那么一直到整卷撒母耳记下的第二十四章，
一路来到撒母耳记下的第二十四章。
那么这个红色的呢，是扫罗和大卫重叠的时间。
这个红色的就是大卫扫罗和大卫重叠的时间。
我们看看这两位君王同样做王四十年，
我们看这两位君王同样都是做四十年的王，
但是记载扫罗做王的经文只有二十三章，
但记载扫罗做王的经文只有二十三章，
但是记载大卫做王的经文呢却有三十九章，
记载大卫的经文就有三十九章了。
那么我们要问了，撒母耳记的作者他写撒母耳的目的是什么呢？
那我们就问了，撒母耳记的作者他写撒母耳记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读任何一卷书，
我们读这卷书，
你都要知道这个作者的目的，
你就会知道这个作者的目的。
如果你不知道目的，你最多看热闹。
如果你不知道目的，你就不知道里面的东西。
我们常常讲博览群书，
我们常常说博览群书，
博览群书你也未必就有知识。
博览群书我们才会有全面的知识，
但是如果你博览群书的同时还能知道每一件书作者的目的，那你肯定有知识。
如果你能够博览群书之余更知道每一卷书作者的目的，你就一定能够了解了。
那所以呢，我们读圣经更要如此，六十六卷圣经你都要知道作者写这卷书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我们读圣经一样，圣经六十六卷书，我们都应该知道每一卷书的作者写的时候的目的是什么。
那我们现在来了解了解这两个家族。
我们试试来到了解一下这两个家族，
了解大卫家和扫罗家，
了解大卫家和扫罗家，
帮助我们 来了解作者他写撒母耳记的目的是什么，
帮助我们了解作者写撒母耳记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作者为什么写大卫的经文更多呢？他就是要强调大卫家要胜过扫罗家。
为什么撒母耳的作者要给更多篇幅来记载大卫的事呢？原因就是他要强调大卫是比扫罗是更重要的。
无论古今中外，
无论是五经，
无论是古今世界各国，中国和外，美国都是一样，
无论在五湖四海，中国美国都是一样。
这个时期
是这个时期，
美国正在中期选举，
美国正在是
中期选举，
中期的选举，
中国刚刚开完二十大，
中国呢就刚开完这个。
无论在这之前大家有没有发现都在造势，
大家有没有留意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大家都在造势？
美国的共和党的大佬、民主的大佬都在出来宣传，
美国的民主党的大头、
他们都想说明什么呢？
另外党出来都是出来做大做势，他们的目的是
民主党，民主党当然要说我们优越于共和党，
民主党当然就强调我们优越过共和党，
共和党当时我们要比民主党优秀，
共和党就说我们比民主党优秀。
那么老百姓开始，我们在座的应该有很多位都要投这张票的，
那我们老百姓呢就要去投票。
那么撒母耳记也是这样的，
撒母耳记都是这样，
当时有两个家族，
当时有两个家族，
扫罗家和大卫家，
有扫罗家和大卫家，
到底是神选择哪个家呢？
究竟神是选哪个家呢？
撒母耳记的作者告诉我们，
撒母耳记的作者就告诉我们，
神选择了大卫，
神是选了大卫。
在撒母耳记三章下三章一节，
在撒母耳记下三章第一节，
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
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了很久，
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弱，
大卫家就日渐强盛，但扫罗家就日渐衰弱。
那么为什么扫罗家要衰弱呢？
为什么扫罗家会衰弱呢？
我们大家要认识这个扫罗王，
我们大家要认识这个扫罗王，
尤其是在教会里做侍奉的弟兄姊妹，你更要认识扫罗，
尤其是你在教会侍奉的弟兄姊妹更加要认识扫罗王。
扫罗虽然我这里讲到只有两年时间，我提到他应该不下于五次到七次，
我在圣道堂服侍了虽然大概两年的时间，但我提到扫罗起码都有六七次了。
扫罗家的尊荣本来是无可比拟的，
扫罗家那个的尊荣本来是无可比拟的，
因为他是神在以色列选择的第一任君王，开国元勋，
因为他是以色列国家里面神所选的第一任的君王，开国元君。
扫罗多次违背神的旨意，
但神扫罗多次违背了神的旨意，
他很有个性，什么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
他很有个性，什么事都去自己出旨意。
那么按照今天来说呢，圣经怎么讲他不在乎，他想怎么做才是重要。
按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呢，就是圣经所讲的不重要，他是要按他自己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
比如献祭这样的事情只有祭司才可以做的，君王是禁止做的，他可以去献祭。
譬如献祭的事是只有祭司可以做的，但他呢却自己 去献祭。
那么就是 在教会里面呢，他只应该做行政事工，但是呢他也去干涉牧养。
譬如好像教会里面如果有些人是应该只是做行政事工，但如果他有干涉牧养，
那么然后呢神要让他去杀那个亚玛力王。
另外一件事，神是要他去杀亚玛力王。
亚玛力是谁呢？
亚玛力是谁？
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的路上，
是当初以色列人来出埃及入迦南的路上。
那么摩西派代表跟他谈判说，我们只是路过借道，我们绝不动你的一根草。
摩西呢曾经派人去跟他商议，我们只是经过你的地方，不会打扰你们动你们一根草的。
亚玛力王派他的军兵诛杀以色列人，
但亚玛力王呢却派他的军兵来到去掳杀以色列人。
那么神保护了以色列人，
神保护了以色列人。
那么神告诉以色列人说，当你到了迦南以后绝不能放过亚玛力。
神就告诉以色列人，当你去到迦南之后，你就绝对不可以放过这些亚玛利人。
那么神为什么当时不击杀亚玛利王呢？
但为什么当时神不去惩罚这个亚玛利王呢？
留着亚玛利王的人头是给以色列第一任君王立威的。
为什么要留着这个亚玛利王的人头到以色列的第一任君王的时候才去处理呢？
看看历史故事。
看看历史的故事，
乾隆早都知道和珅是个贪官。
我们都知道这个 是一个贪官。中国历史上乾隆王知道和珅是贪官。
乾隆为什么不杀和珅？
那乾隆王为什么不杀和珅呢？
因为他要给他的儿子下一任君王刘志杀了和珅，他可以立威的。
他是想留住等他的仔以后有机会杀了和珅。
但是扫罗王违背了神的旨意。
扫罗呢违背了神的旨意。
他偏偏留下亚玛利王。
他就偏偏留低撒马亚力
撒马利王。真不知道这个人是因为无知还是他想来挑战一下上帝。
真不知道这人是因为无知呢定是去挑战上帝。
所以扫罗一再的违背神的旨意。
所以扫罗一再的违背神的旨意，
神就废弃了扫罗，选择了大卫。
所以神就废弃了扫罗，就选择了大卫。
那么当扫罗灭亡之后，大卫登基成为以色列王。
当扫罗灭亡之后，大卫登基成为以色列的王。
那么一般新王登基一定要把前朝的余臣全部杀掉。
通常一个新王登基一定会将前朝的余臣是铲除的，
被称为余毒嘛。
称为这些
大家看历史不陌生吧？
大家看历史都会看到。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一朝君子一朝臣。
我们中国有句话一朝君子一朝臣。
很多国家独裁国家那种血斗那就不用讲了。
很多独裁国家那些血斗就不需要再提了。
那么美国是个民主国家。
美国是民主国家。
拜登上台之前留下了多少川普的大臣？
拜登上台之前他留下几多川普的大臣呢？
从最重要的国务卿到国防部长，下面一干部长几乎被他换光。
从国务卿一直到以下各个部门的部长一概都被他开除了。
历朝历代都是如此，
历朝历代都是这样的。
越聪明的君王越要把以前的人拿掉，换下他的人好做事。
越是一些凶悍的皇帝就越是会将前朝的神去除掉，等他容易做事。
那么在古代呢？
在古代呢？
那么前朝的军官 不仅仅帮你换下去，可能要把你都杀光。
古代的君王不单止将旧臣去开除，很多时候还是将他们杀掉的。
尤其是前朝君王的家人，
尤其是前朝 君王的家人，
那更要斩草除根，
更加是要斩草除根。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前朝君王的家人是可以缓过来，因为拉拢百姓可以做王的。
因为前朝皇帝的家属是可以反过来拉拢的百姓要去服 再去做王。
中国的清朝推翻了明朝。
中国清朝推翻了明朝。
三百年的历史。
三百年的历史。
也就到了三百年以后。
到三百年之后，
还有人拉着大旗叫反清复明。
三百年之后都仲有人拎住大旗系要喊反清复明呢个口号。
所以前后朝呢，一般新王上位都要除掉前朝的家人。
所以后王出当政时，通常都会将前朝嗰啲君王咧铲除嘅，
担心他复辟。
所以防止呢个复辟。
那么我们刚才读的《撒母耳记下》第九章，
我哋头先读《撒母耳记下》嘅第九章。
大卫登基不但没有去寻找扫罗的家人杀他，
大卫登基他不单止没有去找扫罗前朝的家人去杀他们，
反而去找他回来接到王宫跟他一起吃饭。
反而去找到他们出来请他们入王宫，日日跟他一起吃饭。
找到了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
就找到扫罗的孙米非波设。
那么难道大卫他是不懂政治吗？
难道大卫他是不懂得政治吗？
他这个举动是不是让我们所有的人在做大出 意料呢？
他这样做法会不会使我们在座的人大出意料之外呢？
那么大卫是不是养虎为患呢？
大卫是不是养虎为患呢？
大卫为什么这样做？
大卫为什么这样做呢？
我们要问 神为什么说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呢？
我们要问神为什么会称赞大卫是一个合乎他心意的人呢？
那我们来看看大卫，他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们来看看大卫告诉我们为什么他要这么做。
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第一，大卫因为他感谢神对他的恩典。
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看到大卫第一是因为他感谢神对他的恩典。
在九章三节大卫说，我要照神对我恩慈一样的恩待他，就神怎么对我，我就怎么对待他。
在九章三节大卫说，我要照神对我的恩慈这样恩待他，神怎么恩待我，我就怎么恩待他。
这是个感恩的人，
这是一个感恩。
第二，
第二点，
大卫遵守他与约拿单立的约，就是他的信实。
就是大卫遵守他与约拿单所立的约，所以这个是大卫的信实。
他说，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施恩于你。
他说，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施恩给你。
那么如果仅仅只有这两点，
如果仅仅这两点呢，
我们最多去讲一个英明有爱心的大卫王。
我们最多只可以说是有一个英明有爱心的大卫王。
那这段经文跟我们有什么意义呢？
这段经文跟我们有什么意义呢？
还有第三点，
但还有第三点，
这预表了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救赎，
是预表到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救赎。
那么有一句话说，在耶路撒冷常与王同席。
这个撒母耳记有一句话说，在耶路撒冷时时同王同席。
那么其实我们今天所有蒙耶稣基督得救的人，
其实我们今天所有蒙耶稣基督拯救的人，
我们在灵里面都是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每天都赴王的宴席。
其实我们在灵里面，我们每天都跟耶稣基督去参加王的筵席。
我想问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信耶稣，你有享受吗？
我想问弟兄姊妹，你信了耶稣了，你有没有享受呢？
我想问各位同工，你服侍上帝，你在教会里有享受吗？
我想问各位的同工，你服侍教会服侍神有没有享受呢？
如果我们没有享受，有两个可能。
如果你没有享受，可能有两个可能。
第一我们不明白这个神的恩典。
第一，可能我们不明白神的恩典。
第二，是因为牧师没牧好这个教会。
第二呢，可能牧师没牧养好这个教会。
神的恩典那么丰富，为什么我们没有享受到呢？
神的恩典这么丰富，为什么我们没有享受到呢？
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做虚伪的基督徒。
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做虚伪的基督徒。
要诚实。
要诚实。
你说我很痛苦。
你说我很痛苦。
那我们要悔改，为什么我们教会会有信徒痛苦呢？
我们要悔改了，为什么我们教会会有痛苦的基督徒呢？
但除了牧师没牧好，我相信还有很多的责任。
我相信牧师都会有要承担很多的责任。
所以我盼望分享这段圣经，能够帮助弟兄姊妹能够享受一下与耶稣基督与我们的天父君王同享宴席的快乐。
所以我分享这段经文，就是希望弟兄姊妹真能够去享受我们与神同席那种的快乐。
所以我跟大家讲到的题目呢，就是与君王同席。
今天我们讲到这个题目，就是与君王同席。
刚才跟大家讲了大卫的人生是丰富多彩的。
刚才我提到了大卫的人生是多姿多彩。
那么大卫能够有这么一个让传这个流传什么流芳千古的人生，那是因为大卫他是一位信实的君王。
我们说大卫怎么能够流芳千古呢？是因为他是一个很幸福的皇帝。
我要跟大家讲三点。
我跟大家讲三点。
第一，大卫因为信实而守约。
第一，是因为大卫信实而守约。
那么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的第七节，
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第七节，
其中有一句话叫，我要因你父约拿单的缘故施恩于你。
有一句话是说，我要因为约拿单的缘故施恩给你。
那么大卫为什么施恩给米非波塞？
咁大卫点解要施恩俾米非波设呢？
他根本不认识米非波设。
佢根本都唔识米非波
设。他跟他也没有感情。
对佢冇感情嘅。
他没有瓜葛啊。
又冇咩瓜葛嘅。
为什么要施恩给他呢？
点解要施恩俾佢呢？
因为大卫守约。
因为大卫守约。
大卫曾经跟约拿单立约。
大卫曾经同约拿单立约。
所以他要守这个约。
佢要守呢个约。
恩待米非波设。
恩待米非波设。
谁是米非波设呢？
边个是米非波设呢？
米非波设是谁啊？
他是边个啊？
我想问在座弟兄姊妹，你对这个名字很熟的，请你举手。哇，很熟悉米非波设。
有边个对这个名好熟的，请举手。
哦，感谢主，还是有人。
感谢主，都有人。
但我相信从今天开始，你认识米非波设了。
从今日开始呢，大家都应该要识得米非波设了。
我们可能很熟悉大卫跟八十八犯罪。
我们可能很熟悉大卫和拔士巴犯罪，
可能很熟悉大卫所杀以色列人，
我哋好熟悉大卫去数算以色列人，
那些都是消极的，
都系消极嘅。
但是我们更要了解大卫如何恩待米非波设。
但我哋都应该要了解大卫点样去恩待米非波设。
那么米非波设是谁呢？
米非波设边个啊？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他。
先了解一下，
米非波设是以色列第一任君王扫罗的孙子。
啊，米非波设是以色列第一任君王扫罗的孙。
因为我这个也不会画，我就找了找去找了这个图，
我看看这个王孙，所以就找到这个图。
看看这个王孙，
是一个王孙，
他生在首都基比亚，
生在首都基比亚，
可想他的人生何等光彩。
你可以想下他人生是几咁光彩。
王孙呢？
王孙、啊、
不但你就古代的王孙，大家可想也知道，真是要什么有什么，享尽一切的荣华富贵。
古代的王孙，大家都可以联想到他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了，享尽荣华富贵。
但是在扫罗和非利士人的战争中，
但是在扫罗同这个
非利士人的战争中，
非利士人那个的打仗里面，
我们在撒母耳记上31章看，同一天，
我们在撒母耳记上的31章看到，在同一日里面，
扫罗和他的三个儿子同一天战死沙场，
扫罗和他三个仔同一日都被杀了。
圣经毫不隐晦地告诉我们，那是神对扫罗的惩罚。
圣经毫无疑问地告诉我们，那个是扫罗对扫罗，神对扫罗的惩罚。
所以我再三地告诉弟兄姊妹，侍奉上帝你真的要警醒，要认真。
所以我再三地跟弟兄姊妹说，我们侍奉神真的要很认真。
得罪公司老板，他最多炒你鱿鱼。
我们得罪世上面的老板，最多被人炒鱿鱼。
你就算得罪一个最厉害的人，他最多砍了你脑袋。
得罪皇帝，可能人家砍了你的头脑。
马太福音10章28节说，得罪了上帝，他不仅杀了你的身体，他还能除灭你的灵魂。
马太福音说，如果我们得罪了神，他不单止是惩罚我们的身体，更会惩罚我们的灵魂。
所以我们犯罪不仅仅是我们自己遭殃，
所以我们犯罪不单止是我们自己遭殃，
给我们的子孙后代都可能带来祸患。
我们都会对我们的子孙后代带来祸患的。
由于扫罗的灭亡，
由于扫罗的灭亡，
那么米非波设被他的乳母带着逃难，
所以米非波设被他的奶妈带着去逃难，
从首都基比亚逃到了一个边缘的城市叫罗底巴，
在首都基比亚逃到去边境的罗底巴。
在逃亡的过程中，
在逃亡的过程里面，
米非波设的双腿摔断，
他米非波设两只脚就跌到跛了。
那个时候他刚刚5岁，
那个时候他只是5岁。
那么米非波设像一个是那个时候就是个逃犯，逃在躲在罗底巴，
所以米非波设其实就好像一个逃犯，匿埋咗喺罗底巴。
他是惶惶不可终日，
所以系会惶恐终日嘅。
从一个无上光荣的王孙，
从一个无上光荣嘅王孙，
立刻变成了一个逃亡的罪犯，
一下子变成一个逃亡嘅罪犯。
他躲在那里，
佢匿埋喺嗰度。
那么果不出他所料，
所以呢个系
就是不出他所料，
果然系不出佢所料啊！
有一天大卫问扫罗家还有人吗？
有一日大卫突然间去问扫罗家仲有冇后裔啊？
当大卫在以色列做了新王以后，
当大卫喺以色列做咗新王之后，
那些逃难的以色列人，
嗰啲逃难嘅以色列人，
他们很开心。
他们很开心，
他们觉得我们家又有兴旺了。
他们说我们家又再兴旺了，
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开心，
所有以色列人都开心，
唯有米非波设不开心，
唯有米非波设就不开心了。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新王是他爷爷的仇人，
因为这个新王是他爷爷的仇人，
曾经他的爷爷无数次的追杀大卫，
他爷爷曾经无数次的追杀大卫，
所以别人都欢喜，米非波设更恐惧。
但众人虽然开心，但米非波设是更加惊的。
那么有一天大卫要来找扫罗家的人，
所以有一天大卫终于来到找扫罗家的人了。
那么大卫寻找米非波设，
大卫来找米非波设
不是要杀他们，
不是要去伤害他，
他说我要因约拿丹的缘故向他施恩。
大卫说我因为约拿丹的缘故向他施恩，
因约拿丹的缘故才重要，
是因为约拿单的缘故，这个是最重要的。
约拿单是谁呢？
约拿单是谁啊？
怎么又冒出个约拿单呢？
怎么突然走个约拿单出来呢？
那我们再认识一下，
我们看一看。
不认识约拿单，你怎么知道大卫为什么对米非波设好呢？
如果没有拿单，我们怎么知道大卫会对米非波设好呢？
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二十章，
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二十章，
约拿单和大卫立约。
约拿单曾经和大卫立约。
如果说聪明，
如果是说聪明，
能够把世界看透，
能够将世界看得透，
约拿单当属第一人。
约拿单应该当算第一人。
当时当约拿单的爸爸扫罗做王的时候，
当时约拿单的爸爸扫罗做着皇帝。
那个时候呢，大卫还是个孩子。
那时候大卫还是很细个。
那么在我们今天看，就还是个青年人。
对我们今天来讲，是一个青年人。
被扫罗追杀，
被扫罗追杀，
但是约拿单就能看出来，
但约拿单看出来，
将来扫罗必大卫必做王，
将来大卫必定会做王，
所以他很聪明，跟大卫立了一个约，
所以他就很聪明了，就跟大卫立约，
就是说将来你一定要恩待我的家，
将来你一定要恩待我的家啊，
可见约拿单多么聪明。
可以看到约拿单是多么聪明，
就是因为约拿单和大卫立了这个约，
就因为约拿单和大卫立了这个约，
大卫一直记得这个约，
大卫就一直记得这个约，
所以他要遵守与约拿单所立的约，
所以他要遵守和约拿单所立的这个约，
所以他要寻找大卫家的人，
所以他就要找扫罗家的人，
因为他要恩待约拿单，
因为他要恩待约拿单，
就是那么约拿单已经死了，他就要找他的家人恩待他的家人。
咁但约拿单已经死咗啦嘛，所以他就要去恩待他的家人。
这是他的信实。
呢个系佢嘅信实。
一个人如果不信实，
一个人如果唔信实，
立什么约都没有用，
谂咩约都冇用。
那么当然一个信实的人，我们再立一个约，那就有价值了。
当然一个信实的人，当他立一个约就很有价值了。
那么大卫对米非波设说，
大卫对米非波设说，
你不要惧怕，
你不用
怕。为什么他怕呢？
为什么不用怕？
大家想一想，被仇人找到了能不怕吗？
被一个仇人来找到就不能够不怕吗？
我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
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
我花了好久，
我找了很久，
我去想，
我去想，
那么当时米非波设会不会吓得浑身发抖，身上直冒冷汗呢？
当时米非波设会不会惊到成身在那里发震流汗呢，冷汗呢？
很可惜他连跑都不能跑，因为他是个瘸子。
还可惜呢，就是他是跛了的，所以想走都走不到。
我想一想呢， 我想一想，这都是因为他爷爷的灾罪孽给他的孙子所带来的祸患。
我想一想，这个都是因为他爷爷的罪孽来到带给他的孙子的祸患。
所以 我就想，为了我的孙子将来能平安，我现在要多敬畏一点神。
所以我想想，为了我的孙女孙仔将来的平安，我今天更加要敬畏神。
所以我要鼓励弟兄姊妹，别人怎么评价你不重要，神怎么评价你才根本。
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其他人怎么评估你不紧要，最重要神怎么评估你。
大卫知道米非波设很恐惧很害怕，
大卫知道米非波设很害怕，
所以他说你不要怕，
所以他说你不用
怕。这一句不要怕太感动了，
这句不用怕这句说话太感动。
为什么你不要怕呢？
为什么你不需要怕呢？
如果因为你爷爷我真的杀你，
如果因为你爷爷呢，我真的会杀你的。
但是因为你爸爸约拿单跟我立了约，
就因为你爸爸跟我立了约，
所以我将你爷爷的一切都还给你，
所以我将你爷爷一切所有的都还了给你。
不仅如此，
不仅如此，
你还要跟我一起吃饭，
你要时时跟我一起吃饭。
大卫不仅仅安慰了米非波设，
大卫不单止安慰了米非波设，
还施恩给他，要他跟王一起吃饭，
还施恩给他，让他跟王可以一起吃饭。
这是大卫的信实，
这是大卫的信实。
那我们再看第二点，大卫因为感恩而施恩。
我们看第二点，大卫是因为感恩来到去施恩。
我们常常讲感谢神，
我们时时说我们感谢神，
嘴里讲感谢神就叫感谢神吗？
口里面说感谢神，但是是不是实际真的感谢神？
一个真正的感恩，
一个真正的感恩，
去饶恕你的仇人，
就是要去饶恕你的仇人，
并且恩待你的仇人，
还有要去恩待你的仇人。
大卫就是这样做的，
大卫就是这样做了。
在九章三节，
九章三节，
王说扫罗家还有人没有，我要照神的恩赐恩待他。
大卫话：扫罗家仲有冇人啊？我要照住神嘅慈爱咁样嚟恩待佢。
那么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就是我要照神怎么恩待我，我这种恩典去恩待扫罗家的人。
用今日说话嚟讲，就系我要照住神点样恩待我咁样样嚟到恩待其他嘅人。
大卫是一个真正感恩的人。
大卫系一个真正感恩嘅人。
那么我们相信神的恩典。
我们相信神的恩典，
我们也要恩待别人，
我们都要恩待别人。
那么其实今天我们从神那里蒙到的恩，
其实我们今天从神蒙到的恩，
是我们无法用口去描述的，
是我们无法用口能够形容到的。
其实这里的大卫王、
其实大卫王
就是象征着我们的神，
就是象征到我们的神，
他的信实和他的恩典，
他的信实和他的恩典，
让我们透过大卫来看到神。
我哋透过大卫，我哋睇到神。
如果弟兄姊妹你只看大卫，
如果你弟兄姊妹一直睇到大卫，
没有意义，
冇意义。
比如你拿个望远镜，
如果你睇一个望远镜，
这望远镜有什么好看的呢？
望远镜有咩好睇呢？
但是你借助这个望远镜可以看到远处的风景。
但如果你藉着呢个望远镜可以睇到好远处
嘅
风景，
大卫就是个镜子。
大卫就好似个望远镜。
让我们透过大卫。
我们透过大卫
看到神的信实和神的恩典，
看到神的信实和神的恩典。
我们常常讲圣经的中心是讲神的，
我们时时说圣经的中心是讲耶稣基督。
我们看每一段经文都要看到神，都要看到耶稣基督。
我们看每一段经文都要看到神，看到耶稣基督。
我常常除了讲到，我也教弟兄姊妹怎么解经。
弟兄姊妹，我时时除了讲到之外，也都教大家怎么去解经。
如果你只看第九章，表面上没有讲神，
如果你睇呢段经文，表面上冇乜讲神嘅，
那就是讲大卫的好处的，
净系讲大卫嘅好处，
那就没有任何的意义，
就冇咁大意义啦。
但是透过大卫看到神，
但如果透过大卫睇到神，
那就有意义了，
咁就好有意义啦。
神才是真正的王，
神先系真正嘅王。
大卫是神的仆人，是替神管理国家的。
大卫系神嘅仆人，系只系替神管理神嘅国家嘅啫。
透过大卫，我们看到神对我们多么信实，给我们多大的恩典呢？
透过大卫，我哋睇到神对我哋几咁信实，俾我哋几多嘅恩典啊！
后来大卫要建圣殿，
后来大卫要建圣殿，
神不让他建，
神唔俾佢建。
为什么不让他建呢？
点解唔俾佢建呢？
因为神要为大卫建一个国，
因为神系要为大卫建一个国，
不是要大卫为神建一个殿。
不是要大卫为神做一个殿，
神对大卫施恩，
神对大卫施恩，
所以他感恩，
是他的感恩。
那么神今天要救了我们，
神今天救了我们。
其实在教会里侍奉，不是神需要我们侍奉，
其实我们在教会侍奉不是神需要我们去做事侍奉，
是我们需要侍奉神，
是我们需要去侍奉神。
比如我们奉献钱，
如果我们奉献金钱，
上帝不需要钱，
神不缺乏钱的，
是我们需要奉献，
是我们需要奉献。
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认清神的恩典呢。
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认清神的恩典呢。
大卫他感恩的心从哪里来呢？
大卫感恩的心在哪里来的呢？
大卫弟兄姊妹，如果仔细一遍又一遍的去读撒母耳记，
弟兄姊妹，大家如果小心的一遍一遍读撒母耳记，
你只读到大卫感恩为止，
你只是读到大卫感恩的啫。
我们了解他的经历，就知道他要感恩。为什么感恩？
我们看到他的经历，我们就知道他是要感恩。为什么他要感恩呢？
神要选择大卫做王，
神要拣大卫做王。
他的爸爸耶西有八个儿子，
他的爸爸耶西有八个仔。
那么有一天撒母耳要来告耶西的儿子做王，
有一天撒母耳记就来到耶西屋企，要去告以色列的王。
耶西呢喊七个儿子来，
耶西呢将他七个仔叫了来。
他为什么喊七个呢？
为什么叫七个呢？
因为他想了，绝对不可能是大卫，
因为他觉得绝对不可能是大卫。
结果七个儿子一个一个过了，耶西说都不是的。
所以七个仔一个一个过了，撒母耳记撒母耳都没说不是这个。
那么撒母耳也很困惑呀，
撒母耳也很困惑的，
神明明的跟我说是耶西的儿子，怎么没有呢？
神你叫我高耶西的仔，为什么没个是呢？
因为他万万没想到耶西还有一个儿子，耶西没叫。
撒母耳不知道原来耶西还有一个仔没叫到来。
他讲了一句很不可思议的话。
他讲了一句不可思议的话。
很荒唐的话。
很荒唐的话。
耶西你是不是还有一个儿子你忘了呀？
耶西你是不是还有一个仔你不记得了啊？
谁能忘了一个儿子怎么可能忘呢？
我们怎么可能会不记得了 有个仔的呢？
果不依然，
果然，
大嫂耶西说还有一个小儿子在放羊，绝不可能是他。
耶西就话：，真系有一个最细嘅仔喺度放紧羊，但系绝对唔系佢嘅。
撒母耳本来都绝望啦。
撒母耳本来绝望嘅，
这一下子又有盼望了。
啊，一下子佢又
赶紧给他叫来，他不来我们不吃饭。
佢话：，快啲叫佢嚟，你唔叫佢嚟，我唔食饭。
大卫来了，
所以大卫嚟啦。
神说就是他，
神就话就系佢啦。
看看大卫敢不敢、啊？
你睇睇大卫
在神看来绝不可能是他，神就选上了他。
因为人睇嚟绝对唔系佢嘅，原来神就选佢。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姊妹，
全世界的人都看不起我们。
全世界嘅人可能都睇唔起我哋，
不重要，
唔重要，
神看重就行，
神睇重就可以啦。
世界没有朋友，
世界上我哋冇朋友，
你只要交好耶稣这一个朋友就 OK 啦。
但系我哋只要神系我哋一个朋友就得啦。
那么然后大卫的人生一生被扫罗追杀，可以说是九死一生。
大卫嘅一生都系俾扫罗去追杀，可以话九死一生嘅。
那么大卫被逼到什么地步，你们知道吗？
大卫被逼到咩地步呢？
因为他被别的装疯卖傻。睡在地上，不洗澡，不剪头发。
他被逼到一个地步，他要扮是癫了，在地下又不冲凉，周身在这里乱叫。
为什么呢？为什么他要这样装呢？
为什么他要这样装？
因为除了扫罗要追杀他，
因为扫罗要追杀他，
他逃到别的地方，别的人也要杀他，
所以去到其他的地方，其他的人可能都要杀他。
大卫真是走投无路，
大卫真系走投无路啊！
但是蒙神的保守，他最后成为以色列的君王。
但佢却能够被神保守成为以色列嘅君王。
他能不感恩吗？
佢能够唔感恩吗？
对，有一天我看一个人躺在那里。
有一日我睇到有外边都有一个人瞓咗喺度。
我就跟师母讲，
我同师母讲，
我说这些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躺在这里。
呢个人唔系因为咩原因瞓喺嗰度。
但我们要思想思想，我们怎么能给他们一点恩典呢？
我喺度谂下，我哋有咩办法可以俾佢一啲嘅恩典呢？
说不定那个人就将来美国总统。
可能嗰个人系将来做美国总统嘅。
当然，我们要给他们一点恩典，我不是要指望他当总统，估计他当总统，我不知在哪了。
当然，我要俾佢恩典，唔系因为佢将来做总统。
所以弟兄姊妹呢，就是不要轻视任何一个你看上去很邋遢的人。
所以我哋要睇每一个人，无论佢而家情况系点样样。
那么大卫是这样的，坐上了以色列君王。
所以大卫最后做了以色列的君王，
他能不感恩吗？
他能够不感恩吗？
他说神是这样的恩待我，
神是这样恩待我，
我就要用这样的恩典去恩待大卫家的人，恩待米非波设。
我就用这样的恩典去恩待扫罗家的人，恩待米非波设。
我想问在座的弟兄姐妹们，
在座弟兄姊妹，
你的家人之间有矛盾吗？
你家里有没有矛盾呢？
有大卫跟扫罗这么大的矛盾吗？
有大卫和扫罗之间这么大的矛盾吗？
当你坐在这里能听福音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就有责任用神对你的恩典去恩待你的家人，饶恕他们吧。
当你听到福音之后，你就有这个责任和你的家人去将福音告诉你们，饶恕你的家人，用你神的恩典同样这样恩待他们。
我们知道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姊妹也需要我们给他恩典吗？
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教会的很多弟兄姊妹也都需要我们给他们的恩典呢？
如果你整天只看这个信徒不对劲，
如果我们整天都说、这个信徒不对、
看那个人很糟糕，
那个又 很糟糕、
那你心里可能都是埋怨，
那你心里面就充满着埋
怨。能不能用神给你的恩典给别人一点恩典呢？
能不能够将神给你的恩典来到给别人一些恩典呢？
那么大卫能够施恩，那是因为他守约。
大卫只能够施恩，因为他守约，
那是他的信实，
因为他的信实。
刚才我讲了，透过大卫我们认识到神的信实与他的恩典。
我们刚才讲过了，透过大卫我们认识到神的信实。
所以我跟大家讲第三点，神因为信实守约而在耶稣基督里施恩于我们。
所以我们讲第三点，神是因为信实守约，所以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施恩给我们。
米非波设是谁呢？
米非波设是谁啊？
他是大卫仇敌扫罗的孙子，
他是大卫仇敌扫罗的孙的孙。
保罗在罗马书说，
保罗在罗马书咁讲，
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
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
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
且借着神的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
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
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为他的生得救了。
我们都是神的仇敌，
我们都是神的仇敌，
我们犯所有的罪都是得罪神，
我们所犯所有的罪都是得罪神的。
神赦免了我们，
神赦免了我们，
神救赎了我们，
神救赎了我们。
神为什么要救我们？
神为什么要救我们、
因为他有那个救赎之约，
因为他有一个救赎的约。
其实得救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得救是什么意思？
就是救我们免去了神的愤怒，
就是 救我哋脱离咗死亡，脱离咗神嘅
审判。神也是一位有脾气的神，
神亦都系一个
有脾气的神，
有脾气嘅神。
大卫千万不要欺负神懦弱，
大家千祈唔好即系。
你不要以为神很好脾气，
你唔好即系当神好脾气。
你得罪他，他也会管教的。
你得罪他，神会管教你的。
当上帝一发威，
如果神一发威，
天地都承受不了，
天地都承受不了。
我们承受得起吗？
我们得到这个启发吗？
所以弟兄姐妹们，千万不要按照你的个性去生活。
弟兄姐妹，千祈不要按照你自己的，
更不要按照你的个性来侍奉神，
更加不要来到轻慢神，
要按照神的旨意来侍奉他，
要按神的旨意来到侍奉他。
神救我们脱离了他的愤怒，
神救我们脱离了他的愤怒。
虽然我们是神的仇敌，
虽然我们是神的仇敌，
然而神却牺牲了他的儿子来救赎我们。
但神却是牺牲了他的仔来救赎我们。
要知道我们是他的仇敌啊，
要知道我们是神的仇敌啊。
所有犯罪的人都是神的仇敌
啊，所以我们所有犯罪的人都是神的仇敌来的。
神为什么要牺牲他的儿子来救我们呢？
神为什么要牺牲他的仔来救我们呢？
因为他要守约。
因为他守约，
在创世纪的时候第二章，神就跟亚当立了一个约。
在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神就跟亚当立了这个创造的约。
当亚当犯罪以后，神在施行审判的时候，在第三章十五节，神就应许要赐下救恩。
当亚当犯了罪之后，神在创世纪第三章那里就应许了他要救赎人，赐下这个救恩。
我们可能读创世纪没读懂，但是有一个人听懂了。
如果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可能我们读不懂，但有一个人读懂了。
亚当，
就亚当。
神说，神对夏娃说，就是女人的后裔要跟蛇为敌，并且打碎蛇的头。
神对亚当说，女人的后裔要成为蛇的敌人，打伤这个蛇的头。
女人的后裔是谁呢？
女人的后裔是谁呢？
人类历史我们都是父母教这种发生关系才有的孩子。
我们人类所有的人都是因为有父母那个关系来到出生的。
唯独玛利亚童女怀孕生了耶稣。
唯有玛利亚她是童女怀孕生了耶稣。
这句话亚当听懂了。
这句话亚当听懂了。
亚当马上给他妻子改名。
所以亚当就立刻改名，
他的名字本来叫女人。
他夏娃的名本来叫女人。
女人本来不是性别，是亚当妻子的名字叫女人。
女人不是一个性别的字，是亚当最初给他的一个名来的。
那么亚当给他改名叫夏娃。
由亚当将他改名了，叫做夏娃。
众生之母。
就是众生之母的意思。
亚当听懂了。
所以亚当是听懂了，
因为神跟亚当有这个约，
因为神给亚当有这个约，
然后呢又拣选了亚伯拉罕，
又拣选，然后神后来又拣选亚伯拉罕，
这个约越来越明显，
所以神跟人立的约是越来越明显。
然后在创世纪的十五章十六章那里能看到神跟亚伯拉罕立约，
在创世纪的十五十六章又更加清楚看到神跟亚伯拉罕立约。
亚伯拉罕的约真正的实现就是在耶稣基督里。
亚伯拉罕的约真正的实现呢，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保罗说，
加拉太书四章四节保罗这样说，
及至时候满足，
及至时候满足，
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
神就差他的仔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
神一切的约的应许都在耶稣基督里实现了。
神所立所有这些约的应许呢，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实现了。
所以我们信耶稣就得到了一切，
所以我们信耶稣，所以能够得到一切。
犹太人傻乎乎的还在那里等。
犹太人呢，就是傻傻地还在那里等。
他们不接受耶稣基督。
他们不接受耶稣基督。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得到神的救恩。
所以他们没办法得到神的救恩。
当然他们什么时候信耶稣，他们就得到了救恩。
当然他几时信耶稣，几时就可以得到神的救恩。
那么我们今天能够得救。
今天我能够得救，
那是因为神的信实和他的恩典，
是因为神的信实和他的恩典，
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了不起，
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了不起、啊、
大家看看这样一位信实的神，
大家看到一位这么信实的神，
我们还有什么顾虑的呢？
我们还有什么需要顾虑的呢？
可能我们今天会有疾病，
我们今天可能有病，
可能我们今天会有经济的这个危机，
可能我们今天有经济的危机，
可能我们有时候也会有政治上的危机，
或者我哋睇到世界有政治上嘅危机。
我们在世界上看到很多的难处。
我哋睇世界上睇到有好多嘅难处。
但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得到了救恩。
但喺耶稣基督里边，我哋得到咗救恩。
那有的弟兄姊妹讲了，
有啲弟兄姊妹就话：
神为什么不解决我这些难处呢？
神点解唔去解决所有呢啲难处呢？
我在 USA 聚会。
我在 USC 那边有聚会，
其实那里面有些学生现在没信耶稣呢，他们都祷告。
在那里有些学生虽然他们没信耶稣，但他们都祈祷。
他说这一次我都祷告了呀。
他说我要今次我都要祷告。
怎么那个人又当老大了呢？
有一个人要祈祷。
他说这一次我都祷告了，为什么另外那个人 又当一把手了呢？
我都祷告，为什么那个人都还是会被当选成为了。
我说神是管救恩的神。
我就话神系管呢、世界嘅神。
再说谁当老大，谁不当老大，神比你懂得更多。
边一个做老大，边个唔做老大，神比我哋更清楚。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这个世界的事情都要过去的。
这个世界事情都要过去。
唯有在耶稣基督里的永生才是永久的。
唯有喺耶稣基督里面嘅永生先至永久嘅。
那么为什么我们在世上有痛苦呢？
为什么我们世上会有痛苦呢？
看出埃及记就明白了。
我们看出埃及记我们就明白了。
因为这个世界对你来说太可爱了。
因为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太可爱了。
上帝让你少留念一点世界。
神呢要我们在世界上。
因为我们在世界上遭遇了很多难处。
留一些苦难，我们在世界上遇到很多难处。我们更
盼望添加。
这样才会渴望添加。
所以有的人神赐给他健康。
所以有些人失去了健康，
有的人神赐给他财富，
有人失去了财富，
那么有的人呢，神就赐给他疾病，
有人神赐给他疾病，
那这种人都是刚强人，
但这些人都是能够刚强的。
因为那些有的人神觉得这个人软弱，给他健康吧。
为什么呢？因为通常神见到这些人软弱，
有的人觉得这个人刚强，有的人觉得神觉得这个人刚强，给他一点疾病吧。
这个人刚强，我可以给他一些疾病。
等时候到了，
但时候到了，
神赐给我们一个同样的礼物。
神同样给我们都是同样有一个的理由，
那就是死亡。
一个结果就是死亡。
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是不在乎死亡的，
是不在乎死亡的。
那是神的恩赐，
这个是神的恩赐来的。
因为死亡了，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去了更好的世界。
因为死亡，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才会去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因为神的信实，我们得到了神的救恩。
所以耶稣基督里面，因为神的信实，我们得到了神的救恩。
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们多思考，哎，能够坚固你的信心。
弟兄姊妹，我盼望大家多思想，好叫你的信心更加坚固。
我们通过大卫因为信实遵守与约拿单所立的约，
我们看到大卫因为信实来到遵守他和约拿单立的约，
而恩待米非波设，
以致去恩待米非波切，
让我们认识到神的信实。
这件事让我们认识到神的信实。
他立的约他绝对不会改变，
他立的约他绝对不会改变。
我们通过大卫因为感恩，
我们通过大卫他因为感恩，
我们相信神恩待他，他像他让神恩待他一样的恩惠恩待米非波设，
他用神恩待他这样的方式来到恩待米非波切，
来认识神的恩典，
让我们能够认识到神的恩典。
米非波设是谁呢？
米非波设是谁呢？
大卫，大家讲，不是大卫的孙子吗？
不是大卫的亲戚。
再往前走一步，
再进一步，
米非波设就是蒙神恩典的那个米非波设。
我们就是蒙神恩典的米非波设。
我们就是米非波设。
我们就是米非波设。
我们是神的仇敌，
我们是神的仇敌。
神恩待了我们，
但神恩待了我们。
所以弟兄姊妹，你们一定要认识米非波设。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认识米非波设。
我们就是蒙恩的米非波设。
因为我们就是蒙恩的米非波设。
大卫问米非波设在哪里，
大卫问米非波设在哪里啊？
神今天也在问我们，
今天神也都问我们，
还有一群米非波设在哪里，
还有很多的米非波设在哪里，
还有好多的米非波设需要神的恩典，
还有很多米非波设需要神的恩典。
大卫派人给他找回来了，
大卫派人将他找回来了。
神今天要派你和我去找这些米非波设，大家相信吗？
神今天要派你和我去找其他的米非波设。
弟兄姊妹，你每个礼拜你每个月花几次的时间去寻找这些米非波设呢？
弟兄姊妹，你每个月每个礼拜你花多少时间去找这些米非波设呢？
如果你真的认识了你就是那位蒙恩的米非波设，你岂能不去寻找另外的米非波设呢？
如果你真的了解到你是几蒙恩的米非波设，你岂不是会要花时间去找其他的米非波设吗？
因为神的信实，
因为神的信实，
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
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
我们可以与万王之王同席，
我们可以同万王之王同席，
愿一切的荣耀归给神，
愿一切的荣耀归给神，
也愿神赐福给弟兄姊妹，
也都让求神赐福给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借助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赎出来。
我们感谢你借助耶稣基督将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
我们本来是你的仇敌。
我们本来是你的仇敌。
我们只配咒诅和灭亡。
我们应该是会去面对灭亡的。
但你因着你的信实。
但因为你的信实。
因为你的慈爱。
因为你的慈爱。
你去救赎了我们。
你救赎了我们。
我们知道还有很多的米非波设。
我们知道还有很多的米非波设。
需要我们去寻找。
需要我们去寻找。
求你激励弟兄姊妹。
求你激励我们弟兄姊妹。
让我们去为你寻找那些米非波设。
让我们去找那些米非波设。
也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度过每一天。
亦都让我们能够存着感恩的心去过每一日。
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你。
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你。
奉耶稣的名祷告。
奉耶稣的名祈祷。
阿们。
阿们。